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妻子被非法关押，吉林孟祥父被迫害，喊冤离世；青海曹生祥在门院监狱被严管迫害；辽宁徐桂莲被枉判3年入狱，一家人陷危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孟祥父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曾经遭受5年半冤狱，今年又4次被非法抄家骚扰，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0月24号，孟祥父喊冤离世，终年70岁。他的妻子陈庆兰至今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修炼法轮功前，孟祥父的妻子患有严重脑震荡，多方治疗不见效，大脑反应迟缓。后来他又被摩托车撞倒，病情更加严重。自从修炼法轮功后，陈庆兰严格按照真善人标准修心向善，做好人，身体逐渐得到康复。孟祥父看到妻子修炼法轮功后的神奇变化，也因此走入法轮功修炼。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孟祥父于2007年遭中共警察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在监狱被迫害5年半。妻子陈庆兰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送洗脑班，多次被骚扰拘留。在孟祥父被非法关押期间，吉舒矿劳保部把孟祥父的工资扣押一半，在2020年末，孟祥父的养老金被全部扣除。他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迫害，使原本性格开朗豁达的孟祥父出现脑血栓症状，走路迟缓，说话缓慢，还经常受到中共不法人员骚扰恐吓。今年5月，吉舒派出所6-7个警察闯入孟祥父家非法抄家，持续骚扰3个小时左右。8月23号，舒兰国保警察第4次闯入孟祥父家非法抄家，把室内翻得一片狼藉。陈庆兰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舒兰看守所。后来孟祥父到看守所去看望妻子，被告知陈庆兰已被劫持到吉林看守所。孟祥父想为妻子请辩护律师维权，过程中得知吉林有新规定，对法轮功学员不准与辩护律师会面。孟祥父一次次受到惊吓，本来在监狱被迫害的身体虚弱，工资被非法停发，妻子又被非法关押，精神受到严重打击，不堪重负的孟祥父在10月24号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青海省西宁市现年67岁的法轮功学员曹生祥先生，2020年6月29号被西宁城北区警察绑架，又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目前曹生祥被非法关押在门源监狱，被奴役严管迫害。曹生祥原是青海省交通医院后勤科科长，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3年，被枉判5年，累计遭冤狱迫害7年。2020年6月29号，西宁市公安局警察闯入曹生祥家非法抄家，曹生祥再次被绑架。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曹生祥生命垂危，在床上躺了1年多，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曹生祥被劫持到青海省门源监狱遭受迫害。在门源监狱，曹生祥被严密监视，不准给家人打电话，不准写信，更不允许与家人接见，不准购买食品。曹生祥被迫每天参加劳动，同时被强制洗脑转化，每天高音喇叭干扰，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受到摧残和折磨。青海省政法委和监狱配合，根据政治需要适时进行强制洗脑转化，对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实行无限期关禁闭。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徐桂莲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枉判3年，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卧床不能自理的婆婆和八旬的母亲失去徐桂莲的照顾，患病的丈夫也失去依靠，一家人陷入困苦中。 现年56岁的徐桂莲家住大连市金州区站前街道龙湾社区民和小区。1996年，徐桂莲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乐于助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徐桂莲除了干好自己的工作外，还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婆婆、精神状况不好的丈夫及自己80多岁的母亲。2021年3月，徐桂莲在母亲家被在母亲家附近蹲坑的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徐桂莲被劫持到姚家看守所。大连金州区站前派出所和检察院、法院串通，沆瀣一气诬告徐桂莲。目前得知，徐桂莲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已被劫持到位于沈阳于洪区的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圣地亚哥游客表示一定要结束中共的残酷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29号，美国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圣地亚哥港口的罗科公园举办了近期第3次真善忍画展和讲真相活动。不少游客表示，真善忍是这个世界的希望，一定要结束中共残酷的迫害。罗科公园毗邻圣地亚哥中途岛航空母舰博物馆、胜利之吻雕像公园和著名的海港村旅游景点，附近还有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学者和游客来往不断。从加拿大来旅游的两对老年夫妇，他们认真地观看了每一幅美术作品和说明。当他们了解到，在中国人们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坚持做一个好人而被中共打压，遭受各种酷刑时，感到十分震惊，难以置信。他们都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板上签名，并感慨地说，真善忍是这个世界的希望，简直不可相信在当今的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要结束中共这种残酷的迫害，希望我们的签名对结束迫害有所帮助。萨迪斯女士是从秘鲁来圣地亚哥参加国际会议的学者，她观看画展后十分震撼，很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并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询问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当她了解真相后，更为法轮功修炼者为了坚持信仰，不畏强权酷刑而感动。在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后，萨迪斯表示，虽然我是研究圣经的，但是我决定回去要看你推荐的《转法轮》这本书，请给我一个联系电话，那样如果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直接联系你们。我想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和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游客中还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尽管他们生长在一党专制、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度，从小被谎言毒害，但他们听明白真相后，都欣然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的邪恶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62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抄法使我的主意识越来越清醒，作者贵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5日。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身兼重大责任，又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又要稳健地做好三件事。我们又身处中国大陆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邪恶迫害仍在继续，社会道德仍在下滑。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更应努力做到能静心学法。师父在致阿根廷法会的贺词中说，大法是宇宙的法，是成就生命的法，要想得到它，就必须认认真真地静下心来，不断地学习读懂它，按照法的要求做人，做一个修炼的人，这才是大法弟子。练功是修炼的辅助，两者缺一不可。一，背法使我在上访的路上不迷途。在99年720之前，每天晚上我们许多大法弟子在一起读转法轮，自己感觉嘴在读法，思想却跑了，没有静下心，也没学到法。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背转法轮。第一次背法真的很难很苦，一句法读很多遍才能背下来。中午利用休息时间抄经文，假期抄转法轮，一直坚持到99年720。1999年7月20日的早晨，我们正准备练动功，就有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了，借给我们晚上学法用的教室也收回了。就这样，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因为邪恶的迫害铺天盖地，从未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我不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但修炼大法的心没有变。同年10月11月份的时候，听说有许多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让政府知道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是一群好人，是按照真善忍的宇宙法理在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当时心想，我也要去。学校放假了，我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好不容易来到了信访办，可是他们下班了，得等到下午。我转身离开了信访办，正走着，一个男士推辆自行车追上来和我搭话。他说他是修法轮功的等等等，他说他请我吃面。一边吃面，他一边讲什么被抓了怎么怎么的，让人害怕的事儿。因为心情不好，一大碗面我怎么也吃不完，我就说我不吃了，他说他也不吃了。我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修法轮大法的。我说我回去了，他也安心地推着车子走了。我坐上了去天安门的公交车，我到天安门广场去。在车上我差点哭出来，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我强忍着泪水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那天是晴天，广场上有不少的小雪堆，我在广场上来回走，警车在广场上一会儿转一圈，一会儿转一圈，心想我得在警车没来的这点时间内找个干净的地方打坐。又想如果这样做了，被警察带回去我就没有工作了。转念又想，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说句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吗？自己修大法6年多了，在大法中受了那么大的益，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就这样一横心，靴子都没脱，坐在地上双盘腿打坐。第五套功法的手印都没打完，就被警察拽了起来，马上围上来一些人。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宇宙大法。我被他们推上了车，走到后排刚坐下，一个年轻警察走过来就开始打我耳光。一会儿又上来一位18、19岁的小伙子坐在我的左边。那男孩说， 你别打他，你打我。我知道他也是大法弟子。我被本省的公安接回他们租住的宾馆，其中一个警察对另外一个警察说，不是回去了吗？怎么跑天安门去了？我知道那个请我吃面的人也是个公安。后来被单位的人接回去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扣下了我的身份证，我就一直没有身份证。又被派出所送进了戒毒所，被非法关押了15天。再后来被单位下了岗，失去了工作。二，继续被罚。2003年6月1日，我又下决心开始被转法轮。为了在坐车走路时也能被罚，我就按照转法轮的排版把法抄在白纸上，用纸壳做一个小盒子，把抄好的法装在里面，这样不会把纸弄皱，放在包里坐车可以拿出来背，因为字太小别人也看不清上面写的字。一直到现在每天坚持1到2小时双盘起腿抄法，在一笔一笔认真抄法，一句一句背法的时候，思想不会溜号，全神贯注，脑子中是师父的声音，背法的时候会悟到法的内涵，但又没法用人的语言说出来，只有自己用心去学时才会有所领悟。法装的多了，又能坚持静下心来学法，那常人中的执着心也会慢慢的淡了。相反，如果学法静不下来，在看转法轮时，脑子中翻的都是常人中的事，就没有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就会影响做好三件事。背法还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我练第五套功法时，以前在入定时总是要迷糊，不是很清醒。随着背法时间的推移，现在我在练第五套功法时，头脑清晰，不迷糊了，知道自己在练功。三，自己提高了，身边的亲人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妹妹在怀大宝、二宝的时候，也坚持抄转法轮。因为工作、家庭琐事的繁忙，使她很少有时间学法。有时间去她家看大宝、二宝的时候，我们尽量挤时间一起学学法。现在社会这么复杂，很多负面的东西吸引着他们，为了增强正念，只有学法。有一次他们都去买菜了，只有我和二宝在家，几个大月的二宝躺在床上吃着手玩。我说，二宝，大姨给你读师父的论语吧。我就捧着转法轮给他读，他两眼看着书上的法轮图，不吃手了，很认真地听着。我给他读了两遍，他认真地听了两遍。妹妹回来，我对他说，别看他小，他也能听懂呢，以后有时间你也读给他听。这次见面我问他，这星期你给二宝读法没有？他说，我给他读了3次呢。真的，我给他读法的时候，他不吃手了，听得很认真呢，真神奇。我高兴地说，真不错，继续努力。大宝7岁多开始学法的，他对我们说，师父让他4岁半开始学，可到4岁半的时候，我们让他和我们一起学的时候，他却说他还要玩2年，等到7岁多才正式开始学大法。每次见面，我们尽量挤时间在一起读转法轮，对我们大家的提高很大。一次我正在切菜，就听大宝在客厅喊，大姨爹，你来给评评理。大姨爹说，凭什么理？他委屈地说，前天和爸爸妈妈去吃妈妈同事的满月酒，在吃饭的时候我正要夹鱼，就被妈妈转到另一个小朋友那儿去了，我差点哭了，那是我最喜欢吃的鱼。爸爸也批评我，说我吃饭要注意形象，可那已经转到我面前了，就该我夹鱼的， 他们不讲规矩。大姨爹不知该怎么说。这时妹妹走过来说，我来还原当时的情景啊。我们那一桌有一位老奶奶，带着她3岁多的小孙孙在一起吃饭。刚上一盘清蒸鲈鱼，放在大宝面前。大宝正要动手夹鱼，3岁多的小孙孙喊着，我要吃鱼摆摆。我听到他一喊，就把鱼转过去了。大姨你说，这个时候应不应该转过去？我说，当然应该，因为你比他大好几岁呢，应该让给他。这时大宝哭着说，他们不讲规矩，按理应该我先夹鱼的，他们不讲规矩。我心想，他的心结在这儿，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我找来师父的经文，找到真修这篇。我说，大宝你看这儿，我读给你听，你看着。我们一起学了2遍后，他一下明白了，喜笑颜开了，没事了。是师父的法打开了他的心结，让他明白了。过后他对大姨爹说，我还以为自己是怎么下来的呢，是变得不好了下来的。由于邪恶迫害，我们不能经常回家看父母。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他们的身体都很健康，也陆续走入了修炼法轮大法的队伍中，让我们在外能安心地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3件事。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中我找到了执着心》，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0日。我从被非法关押的监狱出来，有同修关心我，要我被法。当时我听到很不理解，我还能被法？我认为自己年龄大了，记忆力又不好。之后又看到明慧网刊登的同修文章谈到被法，有70-80岁的老年同修被法，而且做正实大法的事不比年轻同修差。当时我脸火辣辣的，很惭愧。那篇文章我看了一遍又看一遍，心想那才是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去年4月17日我就开始被法，早晨发完6点正念，我就背1个小时的法，是按一个句号那样背的，有时一段要背1-2天，有时一天能背一段，每天不间断的背，但是很慢。我想这样背要背到什么时候才能背完一遍啊？有同修说不急，能背多少背多少。我心想可能我有急躁心，正好要修去它。背法我是不会停的，师父看我有要背法的心，就帮我调理了大脑。有一天我的头很昏，这是怎么回事？头怎么这样不舒服，而且还昏得很厉害，但吃饭睡觉做事都正常，不影响什么。我心想是好事，也许是师父看我背法太慢，再帮我调整大脑。确实是师父帮我调整脑袋，过了几天一切正常。果然 背法明显快多了。现在我有时间就多背，时间少就少背，有时一天还可以背几段。从去年4月17日到今年2月22日，背完了一遍转法轮，整整背了10个多月，还是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现在背得快多了，是2个句号，有时3个句号的背。第二遍是从2月23日开始，到4月2日已背到第5讲，而且还能清醒地知道这句法是点到了我哪个地方没做好，是去我哪一颗心，一定要去掉它。今年过年期间，儿子女儿都玩手机，我说他们，他们也不听，儿子边玩边骂对方，女儿有时看到写党稿的造谣就重复那些谣言，我说那是骗你们的，害你们的。他有时听，有时还和我争辩，有时也争得不愉快。当我背法背到第3讲时，我心里想，我这场怎么还没能制约儿子？我就叫他的名字，要他听我念法。儿子后来很少骂人了。平时我是一个人住在这里，过年他们才回来。有一次，儿子在手机上看到邪党谎言宣传，拿来给我看，我说那是假的，他一下就发火了。我当时没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还跟他争辩，两人争得很不愉快。女儿在旁边说，妈，你也争啊。儿媳就把我儿子叫走了。从那以后，儿媳不怎么理我，我心里还想，你现在对我这样，以后你有儿媳也会对你这样的。女儿说，您也是了，争什么呀？他要说，您就让他说几句不就算了？何必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闹个不愉快呢？我还把女儿唠叨了一顿。女儿说，妈，别唠叨了，您去学法呗。我就学法去了。正好是学第4讲，师父在法中讲得清清楚楚，自己修炼20多年了，还和常人争斗。过后我才想到，现在我怎么还有这么顽固的执着？我很后悔这关没有过去，我觉得不好意思见他们似的。我认识到这不只是心性执着的问题，还掺杂着情，如果不是执着情，不会那么争的。我修炼一直在去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爱听好话的心、爱面子心、色欲心以及对情的执着。可是每当遇到考验心性的时候，就被人心控制，陷入争斗、指责、怨恨的漩涡，总是看别人不顺眼。看了明慧网上一篇文章，低头认错道歉，对我触动很大。同修写道，有时明明是自己错了，心里知道错了也不认错，张不了嘴。想想我不也是这样吗？内心强势到觉得谁也不配我去认错，更不用说给谁道歉说对不起了。这么多年在邪党文化灌输下形成的强势心态，自以为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等等，当遇到矛盾的时候，当人心被触动时，那时的辩解、争斗、指责、愤恨等等的表现是完全背离真善忍的。此时不管是不是我的错，要我认错道歉，那根本做不到。内心的强势是在邪党文化灌输下形成的竞争观念，形成的爱面子心、爱听好听话的心、虚荣心、名利心、妒忌心。通过这次背法，我把这些心都找出来了，所以一定要修掉它。我就跟女儿说，我错了，不应该跟你们争，其实是情在作怪。女儿笑了。有一次我也跟儿媳说了对不起，她说，没什么，只要您好，我们就放心。 我现在很理解他们，学党迫害我时，他们也承受很多。我理解他们是害怕，是担心。经过被法，我才清醒地认识是邪党文化的毒害，使自己有那么强势的执着。一定要彻底肃清自己内心的邪党文化毒素，在大法修炼中纯正自己，修去高高在上的心，脚踏实地地修好自己，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背法也是修心的过程。背法，我体会到遇到矛盾有心结时，就会有师父的哪一句法打到脑子里，然后就明白了该怎么做。所以背法能更好的同化法，而同化了法又能更好的指导我修炼，达到每一层次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真正的走出人来，真正修出神来。最近出去讲真相时，明显感受到是师父加持点化，讲明白他们三退后，再给他们护身符时，有的双手合十，一个劲的道谢，还有的人我一开口他就说，你能把好东西给我吗？我跟他讲退了，再给一个护身符，他也是谢了又谢。这时我就说，别谢我，是你善良，大法师父要我救你的，你谢大法师父吧。他说好，谢谢。还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讲，另一人就一直站在旁边听。他看到我把真相资料给那人，他连忙说，这好东西能给我吗？等等。有时要扩大自己的容量，归正自己。当然有时背法会溜号，我就重背，直到尽心地把这一句或这一段背熟为止。有时也会冒出一些念头，比如还有什么事要做啦，快去做吧，做完再学。我知道这是干扰，不能随他去。我要去了，他会变花样，让我想着要做这件事，要做那件事，那就上了邪恶的当了。当然，有时也磨我的心，有时那念头还很强势，这时我就说，天塌下来，我也得学完法再去做，不好的想法立刻就消失了。真正尽心学法背法时，会长时间保持个端正的姿势不变的。有一次，我早晨五点盘腿练完进功，发完六点的正念，再接着背法到九点才拿下腿，一直盘坐姿势没动，这是以前没有的。以前双盘两个小时就觉得难受，就把腿拿下来，而且以前不良的心态也很少了，真是神清气爽。我知道这是大法的美好在身体上的体现。静心背法让我体会到无限的美妙，每天我感到最幸福的而又最盼望的就是盘腿静心背法。修炼二十多年了，在静心背法学法中悟道的法理本身就足以让我坚信大法，知道学好法才能使我保持最好的修炼状态，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以上只是我在现阶段中所悟的、体会到的点滴，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 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锦州传法的日子》，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16日。1994年4月5号是辽宁省锦州市大法弟子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这一天伟大的师父来锦州市传法。为纪念这一天，每年的4月5号定为锦州市的法轮大法日。如今12年过去了，可师父传法时留给我们的光辉形象和神迹，至今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感慨万千。1994年1月，师父正在天津传法，当时参加传法班的学员拿着锦州市气功研究会的介绍信，邀请师父到锦州市来办班传法。师父全年办班的日程已经排满，但是还是答应挤出时间安排一期。4月4号，师父在大连的第一次讲法班刚刚结束，就坐车赶往锦州。当路过营口时，下起了小雨。这时已近中午，他们走进一家饭店准备吃饭。眼看着天空阴云密布，大雨即将来临，师父看了看外面的天，对着天空打了几个手印。司机疑惑地想，这是比划啥呢？师父说，某某海的龙王正在值班，这雨还得下。司机心里嘀咕，天要下雨，人怎么能管得了呢？气功师我见得多了，都是说说大话而已。吃完饭走出饭店，天空依然是雷声隆隆。师父说，下雨行车不方便啊，已经定了下这场雨，如果非得下，那就让他在车后边下，咱们走咱们的。司机带着一脸的不相信开始启动车，等车开起来后，果然是车后面雷鸣电闪，下起了大雨，车前面一片晴天。这下司机不得不暗自称奇。车到锦州后要先与研究会联系，但谁也不知道怎么走。只见师父在手心里画方向给司机看，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气功研究会安排师父住宿的地方。当车将行到招待所的时候，北京大法学会的几名老学员正在路边等着呢。随同师父来的大连老学员惊讶地问，你们怎么知道师父到了？其中一个老学员说，我们正在屋里，突然传来师父的声音，你们下来吧。我们几个就下楼了。大连老学员说，原来你们与师父这么沟通啊。传法的会场最初打算在八一剧场，但是由于气功研究会与该剧场负责人因其他的事情产生误会，弄得挺僵，怕不同意，所以就安排在了只能容纳四五百人的电业局俱乐部。就在师父来的前一天晚上，负责安排这项事务的学员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电话说会场太小。果然第二天要求买票听课的人很多，只好与八一剧场联系，该剧场负责人马上同意了。后来才悟到，许多事情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在表面做。其实师父在没来锦州之前就已经给这里清了场，还不仅仅是办班的场地。有学员看到在另外空间的锦州是夜里滚滚，非常肮脏。师父办完班后，锦州的另外空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参加锦州讲法班有700多人，其中外地占200多人。师父讲法的第一天，有的学员天目开了，看见另外空间层层的佛道神都在听法，天上还有仙女在散花。师父讲什么，另外空间就出现什么。师父讲法时，每一挥手都打出无数的法轮，像雪花一样落在学员身上。会场上挂着的法轮图形在自动旋转着，非常的殊胜与美好。 在师父第二天讲法时，突然外面来了一个40岁左右的醉汉，吵吵嚷嚷地往会场里闯，门卫没有拦住，闯进了礼堂。一位学员过去阻拦，师父对他说：“老刘，让他出去。”说着话，师父顺手向门口一指，有学员看见师父的手打出一道光，这个醉汉马上就被学员推出去了。事后师父说，这个醉汉是被一个疯僧所控制来破坏传法的。还有一个锦州气功研究会的人在传法班上推销他的什么针灸模型，并向学员散布抵触大法的言论。当时师父讲完法已经离开了讲台，可是转身又回来对着话筒说：“你不想听课就请离开，不要说三道四的，这样对你不好。”这人听了马上一惊，说：“座位离讲台这么远，他怎么知道的？”一天在师父讲课中，有一个兴城市来的尼姑边听课边流泪，他知道师父传的是真法。当听到师父说宇宙中的神都不管了，他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哭着对师父说：“都不管了，我咋办呢？”师父慈祥地看着他，示意身后说：“都在这儿呢，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都在这儿呢。”尼姑茅塞顿开，明白了原来天上的神佛都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他转忧为喜，庆幸自己有缘听到佛法，从此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4月7号这一天，师父与几名学员去了锦州的笔架山，当时正赶上涨潮，风浪很大。下车后，师父站在海边，看着通往笔架山的天桥说：“这是一条龙，龙头在岸边，岸边的这口井是龙的眼睛，龙的尾巴在海里，天桥是龙的脊背。”师父与大家上了船，船在海面行驶时，船的两边浪花翻滚，汹涌澎湃，时不时的还有水珠往船里溅，而船的前方却呈现出一条像湖水一样平静的通道。开天目的学员看见在船两边的浪花里有许多小龙在嬉戏，有的小龙还拽着师父的衣角呢。海面上还有八仙和许多神佛。在上山途中，师父边走边清理。到了山上，学员们看到了三清阁中的神像与各地的神像大不相同。师父说，这些神像是海里的神，属于原始神。4月9号，师父与几名学员又来到了义县大佛寺。师父看着那里的七尊佛像说，这地方很干净，很正。一位学员看到这些大佛，见师父来了，都流出了眼泪。师父在大佛寺对一个解说员讲了一些佛法修炼的事，让他看师父的手心，并让他看法轮章。当时这个解说员看到师父的手心有法轮在旋转，便有所领悟。随后他到锦州参加了两天传法班，从此开始修炼。师父离开大佛寺时，让学员双手合十与大佛告别，师父也与这些佛像单手立掌。此时学员们心中升起了对佛的敬仰之心，深感庄严与神圣。后来在大佛寺成立了练功殿，学员们早晨练功时多次看见寺院中的许多佛在另外空间与学员一起练功。师父在锦州传法期间，时时事事处处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正的形象。当时气功研究会安排每天用车接送师父到会场，师父说，这个事你们不用操心，开课前我保证到。从4月5号传法开始，师父每天都是步行而来，步行而去，但是路上很少有学员见到师父，大家都是在剧场门口看见师父来了。师父衣食简朴，身着深蓝色的西服，袖口都磨白了，里边是旧羊毛衫，脚上的皮鞋也是旧的，但都很洁净。在招待所，学员看到师父吃的是馒头、稀饭或方便面，有时还在市场上买来一些黄瓜等青菜，可是师父却时时为学员着想， 为了减少大家的费用，师父把十堂课用八天时间讲完，有两天师父每天都讲两堂课。记得办班刚开始时，学员们对杀生的问题还没有太重视。一天师父同一些学员在一起吃饭，一个学员夹了一个虾爬子放在师父盘子里，师父说不吃，并对大家说，我知道你们当地人都爱吃这个，练功了还吃。我在讲课时，他们到我这儿都来告你们的状了，抱怨说自己长得丑，我就让转生成了鱼了。为了我们的修炼，不知师父给我们消去了多少生生世世的业力，化解了多少层层的冤怨。讲法中还在另外空间为弟子善解杀害的生命。师父真是如红银高处不胜寒中所说，操尽人间事，劳心天上苦。在传法结束的前一天，学员们要求与师父合影，师父答应了大家的要求。可是几百人都想与师父合影，大家把师父拽来拽去的。师父非常祥和，平易近人。那个尼姑也要和师父照相，她当时穿的是便服，想穿上僧服再照。师父就面带笑容地等着他换衣服，等他穿好僧服，又从包里拿出僧帽，刚要往头上戴，突然一阵旋风把帽子卷到空中不见了。尼姑望着茫茫的天空，一下子悟到，要一心修大法，跟着师父回家。4月12号晚上传法班结束了，师父要乘晚车经北京去合肥，因为15号要在那里办传法班。记得那天讲课前，师父与工作人员一起把随身携带的东西用3辆人力车送到会场。晚上学员把师父送到火车站，在车厢里，一个学员问师父，您还有什么话要留给我们吗？师父说，好好修炼。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很平常，现在回想起来，这里包含着多少师父对锦州弟子的殷切希望啊。师父在锦州传法之后，仍然时刻关心着锦州学员的修炼情况。1996年纪念师父来锦州传法2周年心得交流会后，市辅导站将材料和录像送给师父。师父看后在材料上写了评语，激励我们要做得更好。1998年6月28号，师父再次到义县大佛寺。寺院守门人认出了师父，并告诉了学员。部分学员有幸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师父，解答了他们在修炼中的一些问题。1998年12月30号晚，师父与研究会的几个学员来到锦州各练功点看望学员，大家当时都没有察觉。那天晚上，室内的石化、华新、华光、建行、陵园、冶金局等几个练功点同时都发现来了几个人看他们练功，大家都认为是辅导员，谁也没在意。当时有一个学员感觉有人在身边看他练功，好像是师父，但又一想，不可能吧，也没听说师父来啊。过后才知道真的是师父来了。师父啊，锦州的弟子永远牢记您的浩荡施恩，绝不辜负您的慈悲苦度，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珍贵的瞬间，永恒的记忆，参加李洪志师父广州讲法班的回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04年4月24号。1994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傅在广州的法轮功学习班。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觉得那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也是非常难忘的。师傅在红银新生中说，正法传万魔拦。广州法轮功传法班的地点一波多折，可见这一点。刚开始地点定在广州总工会礼堂，但到开班第一天临时改在了另一个地方，在上第二课时又改在了陵园西路的一个部队礼堂。后来回想起这件事，就深深感到师尊传法的艰辛。师尊传法时总是提前到班上来，我参加班时由于人非常多，我拿到的票是礼堂的楼上票。有一天我提前来到礼堂，由于还没开课，我就走出来站在礼堂进门大厅的二楼向外望。这时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出现了，师尊穿着整洁而朴素的短袖衬衣，一个人从外面缓缓走进来。那一刻我感到血液都要凝固了，那不是师父吗？我呆呆地望着，甚至忘了走下楼来当面向师尊问一声好。师尊一人独自走来的情景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为什么呢？我从84年85年开始接触气功，后来兴趣越来越浓，一直希望能拜一位功高德高的老师，可是始终不能如愿。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气功的高潮，那时全国各地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气功师和特异功能者。在大学读书时，我曾给其中的一些人写信，没得到一个字的回复。我也曾在寒暑假去找寻过，一无所获。1988年学校成立气功协会，邀请了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气功师来校表演，他们来去都是坐小轿车，一般人根本无法近身。可是当我见到师尊时，师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气功师了，没有轿车，没有随从，上课时就一个人稳健地走来，自然而亲切，平和中透出不凡的气度。我想所有亲眼见过师尊的学员都会被师尊的一言一行所感染，一句话，一个微笑，挥一挥手，处处体现出大觉者的慈悲和无私的风范，这些都将永远深深地印在每一个生命的记忆中，珍贵无比。在广州法轮功传法班结束的那一天，来自湖北麻城的一位学员登台向师尊敬献了锦旗，全场掌声雷动。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 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